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加谴责港府软控通缉，批中共跨国镇压。美军在澳洲成功试射 PRSM 导弹，加大印太远程阻吓。美国启动232晶片调查，商务部长说两个星期内公布结果。决策会议前夕，白宫呼吁美联储大幅减息。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由鹰派接任。美国航空飞机轮胎故障，浓烟四起，西南航班差点同军机相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星期六26号，美国和加拿大谴责香港政府对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人士的悬红行为，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绝对不容忍港府利用所谓的国家安全法打压或者恐吓美国人或者在美国领土的个人。香港警方国安处上星期五25号悬红19名海外活动人士，其中新增了15人，这些人士分布在美国、英国、澳洲和加拿大。香港警方要求这些人士回香港自首。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言论自由和政治话语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川普政府将会继续捍卫这些价值观。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和公共安全部长阿南达桑加里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向19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国际悬红和逮捕令的决定。英国政府和澳洲政府同时亦都谴责香港跨国镇压的行为。美国陆军上星期五25号在澳洲北领地的邦迪山训练区成功试射了一枚精准攻击导弹，简称 PRSM， 今是该类型导弹首度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地区试射，这标志着美国和澳洲正在联手提升远程攻击能力，加大印太地区的军事阻吓。PRSM 是由美国主导研发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新一代远程导弹，澳洲作为合作伙伴将会参与生产、保养和升级进程。该导弹目前对外公开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未来升级之后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具备装载加强感应器和新型弹头的潜力。星期五的试射是由澳洲国防军使用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进行，比原定计划的时间提前2年，首批导弹和发射车也都已经提前交付。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 PRSM 合作是美方首次在外国领土上展开的远程攻击项目，同时乐见双方合作进行生产和后续开发。美国4月以国安名义发起232晶片产业调查，关税细节仲未出炉，台湾等半导体高度发展国家都绷紧神经。美国商务部长卢德尼克星期日27号宣布，将会在2个星期内公开调查结果。川普2月提出将会对入口晶片征收25%的关税。商务部2个月之后引述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展开半导体调查，该条款是调查特定入口商品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商务部长需要在程序启动之后的270日内向总统提交报告，调查程序还需要通知国防部长。如果调查认定入口产品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就会赋予美国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对入口商品制出关税等贸易限制。这项调查涉及范围广泛，例如晶片零件、晶片制造设备和含有半导体的下游产品。商务部着眼提供国内半导体生产能力的可行性，来降低对入口商品的依赖。随着美联储这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即是7月30号至31号召开的利率决策会议，白宫星期日公开呼吁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促使主席鲍威尔在通胀放缓的背景下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鲍威尔在减息行动一再延误，同时痛批耗资25亿美元翻新装修美联储总部是浪费公帑。同一日，美国商务部长卢德里克亦都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声援川普立场，认为维持目前利率水平毫无道理，同时赞美国经济稳健，赤字下降，应该为减息创造空间。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不是由主席单方面决定，而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集体制定。目前多数 FOMC 成员仍然倾向观望，等待川普对外加征关税是否进一步推高通胀的明确影响。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华战略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亦都称为中国组，任命了新一任负责人乔舒亚扬。这位鹰派人士曾经说，美国总统必须要亲自领导和应付中共发起的冷战。中国组项目是由拜登政府在2022年12月主持启动，隶属于国务院东亚局。在国务院卢比奥对国务院进行裁员和重组之后，乔舒亚扬将会直接向美国国务卿第三号人物副国务卿艾里森胡克汇报工作。日经新闻上星期五25号报道说，这项重组很可能是为了加快白宫命令的执行，因为卢比奥目前兼任总统川普的国安顾问，今年中国组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为总统可能的访华行程做准备。香港南华早报上星期六26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川普9月访问中国的计划被取消，但是可能在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南韩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会晤。美国航空上星期六26号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打算起飞那阵，起落架疑似突然故障，导致机身底部冒出滚滚浓烟。由网络上的影片显示，飞机紧急停止起飞之后，137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被紧急疏散，相继顺着气垫滑梯撤离，在跑道上高狂奔逃生。据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调查，事后机上所有乘客都安全撤离。美国航空事后发表声明说，客机的其中一个轮胎出现机械故障，目前客机已经被停飞，接受维修团队检查。而另一间航空公司美国西南航空表示，该公司一架客机在上星期五25号由加州的帕本克起飞的阵，为了避开一架军机，急速俯冲下降接近500英尺，导致两名空中服务员受伤，同时引发乘客坠机恐慌。咁喺美国民航机在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因为潜在空中相撞风险而进行紧急机动操作。西南航空同 FAA 指出，机师是在收到驾驶舱空中交通警告之后立即采取行动。这架波音737客机最终安全飞抵阿拉斯加。
根据泰国警方和医护人员的讲法，首都曼谷的生鲜市场欧多柯市场28号发生重大枪击案，造成至少6人死亡，包含市场4名的安保人员、一名女性和枪手本人。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攻击案发生地点和曼谷主要旅游景点恰图恰市集相隔不是很远。曼谷班苏区副警长沃拉帕话俾法新社知，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到目前为止，这个是一宗重大枪击案。他表示，嫌犯作案之后自杀身亡， 警方再度确认他的身份，并且调查本案和当前泰国柬埔寨边境冲突之间任何可能的关联性。在泰国，重大枪击案并不罕见。由于枪支管制执法宽松，枪支相对容易取得。英国首相斯己贤今日将在苏格兰西南部登拜里的川普高尔夫球度假村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一对一的会谈。两个人跟住打算一同前往苏格兰东北部的亚伯丁港市参加私人活动。英国首相府表示，斯己贤和川普预计会讨论的议题包括英美贸易协议、中东地区形势和如何持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以有效促使俄方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斯己贤打算寻求川普采取更加强力的措施，以尽快实现加沙停火，结束当地的人道灾难。在英美贸易协议方面，英国首相府指出，政府正在加紧步伐，以在五月和美方签署的经济繁荣协议基础上，为英美双方民众和产业带来更多好处。预计斯己贤将向川普争取在钢铁产品、药品等项目比英国更加优惠的税率。欧洲近期受到极端高温的侵袭，多地爆发野火。希腊目前有11个地区面临极高火灾风险，政府已经请求欧洲联盟提供支援。捷克消防员和意大利灭火飞机已经在周末抵达希腊，参与救援行动。主要地区包括首都雅典东北部、克里奥内里、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墨西尼亚和爱奥尼亚海的基西拉岛。由于高温和强风交互作用，导致火势难以控制。希腊政府针对多个地区发布红色五级警报，是火灾警戒的最高等级。邻近的土耳其极端高温同样引发连环野火。东南部四南克省26号录得摄氏 50.5 度的高温，打破这个国家2023年8月创下的 49.5 度的纪录。西部城市布尔萨遭遇严重火灾，超过1700人被迫撤离。布尔萨市长证实，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不幸身亡。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已经有14个人因为山火丧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将率领美方团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领导的中方团队举行会面，讨论两国贸易战中长期存在的经济争议。之前一日，川普总统星期日在苏格兰表示，我们同中国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同一时间，南韩政府正就美国8月1号起将实施的关税措施争取协商。韩联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产业部长金正官25号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的时候，提出了令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计划，向美方说明双方在造船业上可能的合作方案，包括协助对美国当地投资的贷款、担保等金融支持。在南韩之前，日本和欧盟已经透过大规模投资方案和美国达成协议。中国北方连日暴雨，北京密云、怀柔、平谷等多地的水库27号同一日泄洪。北京境内包括周围很多山区出现洪水，山体滑坡，道路被冲断。怀柔山区的村庄断水断电。密云区多处村落28号出现山崩和突发洪水，当局已经撤离超过4400人，上万人受到停电影响。中共官媒央视报道，河北省承德市乐平县一处村庄因为强降雨导致山体滑坡，初步确认造成4人罹难，仍然有8个人失踪。27号凌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一处村庄亦都有一部中型巴士在大水中遇险，导致14人失联，目前已经寻获一名罹难者的尸体。中国北方降雨量近年屡创新高，北京等人口密集的城市面临更大的水浸风险。 中共中央气象台表示，未来三日北方地区仍然将持续降大雨。北京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洪水红色预警。7月26号上午，关于中国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带走调查的传闻甚嚣尘上。少林寺管理处27号晚间发布通报指出，释永信因为涉嫌刑事犯罪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并且详细列举了他挪用侵占寺院资产和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等严重问题。释永信在被调查之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永信曾经多次担任中共人大代表，被视为政治和尚，据说享有副部级的待遇。多年来，释永信在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发展的同时，亦都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质疑。大纪元之前曾经报道，释永信的晋升之路和特定派系支持有关。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官方曾经推动宗教场所的商业化发展，他本人亦曾经视察多处宗教圣地。此举带动各地官方借宗教名义发展经济或从中牟利。
台海局势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礼拜日，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英国已经做好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当日，希利和澳洲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一同登上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军舰。该舰停靠在澳洲达尔文，准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一起参加湖新军都2025军事演习。当每日电讯部问及英国正在采取哪些措施帮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应对中共可能升级的军事行动时，希利回答说，如果被迫开战，就好像我们过去所做的这样。澳洲和英国是愿意并肩作战的国家，我们共同演习，通过共同演习并做好更充分战斗准备，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联合威胁。希利同时也表示，英国还是更希望看到印太地区的任何争端都能够和平而且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随着美联储即将在这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召开利率决策会议，美国白宫礼拜日公开施压，要求美联储大幅下调利率。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鲍威尔在减息行动上一再延误，并痛批耗资25亿美元翻修美联储总部是巨大的浪费。沃特说，我们必须反映美国人民与总统的声音，那就是我们需要更低的利率，而不是在国家广场上起一座浪费巨大的怪物建筑。他指出，总统川普坚定主张当前利率水准过高，应该大幅降低。当前美联储政策利率区间是 4.25% 至 4.5%， 而川普希望将会降至 1%。 当日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亦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声援川普立场，认为维持当前利率水准毫无道理，并称美国经济稳健，赤字下降，应该为减息创造空间。日前柬埔寨和泰国爆发的最新冲突已经持续五日，造成至少36人死亡。两国刚刚同意由礼拜一午夜起立即无条件停火，以结束这一场十几年来最惨重的冲突。礼拜一，泰国代理总理耶差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在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展开谈判，并达成停火共识。两国领导人同意结束敌对状态，恢复直接沟通，并建立实施停火的机制。泰国、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在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已经指示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制定停火协议的实施、核查和报告的详细机制，作为持久和平与问责的基础。两国的谈判是在川普总统施压后实现的。川普上个礼拜六 给泰柬两国领导人打电话，向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战斗继续下去，美国不会同他们达成贸易协议。在泰柬领导人礼拜一同意立即停火后，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祝贺，并表示他已经指示贸易团队重启谈判。近日在中国广东佛山最早发现的基孔肯亚热病毒正迅速传播，除了省外的澳门和北京发现病例，病毒在广东省已经扩散至12个城市，最新官方通报称已经有近5000个确诊病例。直至当地时间礼拜日，广东疾控局通报今年全省累计报告4824宗本地病例，一个礼拜之内，广东省新增报告2940宗本地病例，全部轻症，没有报告重症和死亡病例。之前上个礼拜五，官方称广东佛山已经指定53家定点收治医院，防蚊隔离床位已经增至7220张。由于中共当局惯于隐瞒疫情，实际病例数字恐怕更高。基孔肯亚热主要通过蚊叮咬传播，症状和登革热相似。由于广东佛山基孔肯亚热病毒迅速扩散，当地政府掀起运动式灭蚊，部分村庄要求清运所有农作物及农用工具，铲除氯化钿，连荒地都不放过。还有些地方统一每晚准点全部集体点蚊香灭蚊，在网上引发关注后，被网民批评为表现式工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村集对女泰柬停火，集被侮辱。台湾有士兵推美军同意动用核武。美中首日贸易谈判结束，川普发言评论中国关系。释永信被捉内幕惊人，踩中共红线，在澳洲大量买地。台湾合唱团日本获奖，获奖证书印有台湾，小粉红不满。北京九水库连环泄洪，灾难惨重，北京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下面是今日的详细内容。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燃烧五日之后，在川普的一通电话之下，泰国和柬埔寨领袖27号宣布无条件停火，从7月28号午夜24点开始已经生效。川普总统和泰柬两名领导人通话表示恭喜。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日赞扬两国同意停火。不过有中南海内部人士爆料指出，习近平亦都曾经透过外交部宣布愿意调停泰柬争端，但是遭到泰国的拒绝。泰柬两方对美中的态度截然不同。相比较之下，中共又一次颜面尽失。同时有消息指，习近平终于崩溃，大脑红心坏了大事。据悉，在停火之前，越南在26号调度大量的装甲车部署在越南和柬埔寨边境地区。同时，美国尼米茨号航母演习结束之后，临时掉头前往泰国支援。柬埔寨在同意停火的同时，持续将大批中国火箭炮运往边境，泰国亦都不甘示弱，将大量火炮坦克运向前线。眼看着局势已经不再局限于双边军事摩擦，而逐渐牵动整个东南亚区域安全的时候，7月27号正在苏格兰访问的川普直接和泰柬元首通电话，力促实现泰柬冲突停火。 川普说，我刚刚同泰国代理总理谈过，泰国同柬埔寨一样，希望即刻实现停火同埋和平。我而家要将呢个信息转达俾柬埔寨总理。柬埔寨总理洪马内即刻响应表示，柬方愿意讨论停火协议，以停止同泰国嘅边境冲突，仲话佢乐见川普出手调停呢一场冲突。不过，自媒体 Edward 文明透露。据中南海知情人士说，泰柬战争开打之初，习近平曾经透过外交部宣布愿意调停泰柬争端，但是当即就遭到泰国代理总理普姆坦拒绝。有评论认为，中共出面调停被拒绝，而川普调停，双方不单止接受，而且同意停火，证明了泰国目前对中共的极大不信任和反感，连柬埔寨都不给面。可见中共是没有真朋友，这个必然会被习近平和中共造成很大的难堪。另外，自媒体 Edward 文明还引述中南海内部人士的消息说，27号晚间，当洪森再次电话催促习近平出手的时候，遭到习近平大闹他混账，说洪森惹是生非，将同泰国前总理帕通坦的通话泄露出去，即刻就将中共对泰国渗透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底下，搞到功亏一篑。现在泰国亲美派抬头，川普出面调停，乘机增加影响力。目前的局势是，泰国地面部队已经正式攻入柬埔寨，泰国海军舰艇编队开始封锁接近柬埔寨的海域，美国航空母舰尼米茨号亦都抵达泰国港口。外界估计，泰柬战争最早亦都要九月份才可以停落嚟。柬埔寨是咪能够撑到嗰一日，仲系个未知数。另外，东南亚嘅局势喺台湾大罢免失败之后，又添咗一层阴影。不过，继英国国防部长约翰希利27号喺澳洲达尔文港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台海爆发武力冲突，英国已经准备好作战之后，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去年二月自卫队同美军针对台湾有事实施的最高级别兵棋推演利刃中，首次将中共列为假想敌。自卫队以中共示意动用核武为前提，再三要求美军以核威胁进行反制，美方最终表示同意。这个显示，不单只是美日两国外交和国防官员，连第一线的军方亦都透露出动用核武的意向，同时亦是美日军演首次将中共核威胁纳入情境之中。根据报道，美军战略设定为，当盟国遭到攻击的时候，美方可能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手段反击，以此阻吓敌人，借此令到敌国打消军事行动的念头。不过，社论批评这个同日本既有的无核世界理念相违背。日本作为唯一曾经遭受核武攻击的国家，长期主张废除核武，但是现在却不适以核武来因应台湾有事，恐怕会助长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对川普建言，川普总统应该重建美国对抗中共所需要的非军事力量。其中提到，川普政府动摇了很多过时的制度，这个反而是一个加强美国非军事手段的绝佳机会。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反而会将战场拱手让给已经渐渐掌握主导权的中共。最重要的是，由总统和国务卿以及国会合作，共同制定一套完整的国家整体战略，也就是怎样在共产中国的竞争当中运用非军事影响力的综合战略。他强调，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28号消息，美中官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展开第三轮的贸易谈判，首日会谈已经结束，流程长达5个钟头，具体的内容没有公开。在美中进行谈判之际，川普和美国官员出面评论对中国关系的立场，说希望看到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今次会谈在瑞典政府所在地罗森巴德大楼举行，由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双方团队谈判，会后双方都未对媒体发表评论。美国财政部随后表示，会谈会在当地时间29号继续。 今年较早的时候，美中双方互相加征重税，一度令到贸易关系紧张升温。不过五月起，两国达成临时休战协议，双方将关税回调。美方税率暂时降至 30%， 中方则调降至 10%。这项为期90日的休战即将在8月12日到期。根据南华早报引述内部消息，双方可能会将这一波暂停关税的安排再延长90日。虽然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双方对更广泛的经济结构问题仍然未展开深入谈判，进展缓慢。川普总统当日在苏格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希望见到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但是强调目前双方都采取强硬立场，美国会继续观察结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表示，美国不期望这一轮谈判会有重大突破，目前的重点是检视先前协议的执行情况，尤其是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并且为未来达成更长期协议打下基础。金融时报报道指出，美国近期暂时搁置部分对华科技出口限制，以避免干扰谈判的气氛。外界预计两国的谈判可能会促成年底的美中首脑会议。不过上边氛围依然十分之严峻。根据路透社消息，美国两党参议员正在准备推出针对中共侵犯人权、打压意见人士和对台湾施压行为的制裁法案，以惩处中共政府。另一方面，除了中共之外，还有几十个国家正在和美国协商贸易协议，以避免成为下一波加税的对象。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是8月1日，未在期限内达成协议的国家会从8月1日起面临关税调涨，基准税率可能从 10% 升至更高。目前美方已经宣布和欧盟、英国、日本、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达成协议，巴西这些国家就面临最高 50% 的关税威胁，而台湾、南韩等国正在积极展开磋商。川普28日指出，他可能对还未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征收 15% 或 20% 的普遍关税。有猜测认为这一项措施可能会在1日对部分国家生效。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带走调查。港媒近期透露消息说，背后恐怕不是情妇或者钱的问题，而是踩到中共政府的红线。据悉，2022年释永信控制的公司以4亿5200万元竞得郑州商业用地，引发僧人炒房的质疑。更早之前，少林寺被曝计划投入2亿9700万欧元在澳洲建4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被批过度商业化。公开消息说，释永信被调查，罪名包括挪用资金、同多名女性有染和育有私生子。表面看好像是和尚违反戒律出丑闻的问题，但其实这件事可能不是单只是私德的问题，而是和政治有关。首先是宗教和外交之间的敏感碰撞。今年2月，释永信率团造访梵蒂冈，还和教宗方济各会面，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宗教文化交流，但是对北京来说已经非常之敏感，因为梵蒂冈不单只是宗教中心，它还是欧洲唯一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共虽然在2018年和梵蒂冈签了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但双方始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中共现在大力推动宗教国有化，宗教不可以独立于党的领导，官方明确禁止宗教不可以损害所谓国家利益，不可以接受境外控制等。释永信今次未经授权的建宗教之举，就有可能被视为越界的行为。不单止是这样，今次释永信无风无浪就翻船，还可能和政治问题有关。有中国公众号发文章说，这么多年释永信一直被人举报，却一直安然无恙，一直到现在落马，真是不知道当年调查他、确认他没事的调查人员到底是怎样查的。公开消息显示，释永信在2015年被公开举报，当时从北京到省市都为释永信背书。 CCTV 专登做专题为释永信辟谣， 认定举报子虚乌有，而家冇人举报佢，佢却被拉咗。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自从释永信当上中共佛教协会嘅副会长同埋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佢嘅政治和尚名头就响彻江湖，政治人物亦都唔可以睇小。另外，佢亦同中共佛教原会长赵朴初嘅关系密切。曾经被方丈开除过僧籍的释永信，按理来讲是声名浪藉，但他居然可以坐上少林寺方丈的位置，应该是赵朴初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众所周知，赵朴初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江泽民在任的时候，据讲赵朴初经常去中南海作客，而2015年是反腐高峰期。为什么习近平就这样放过了释永信呢？唐正远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释永信和习近平有关联。释永信作为一名商业和尚兼政治和尚，他非常积极地配合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政策。少林寺这一块金漆招牌和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输出到西方的一个典范。习近平利用少林寺和孔子学院一文一武在全球大搞统战，以前释永信频频被人举报都平稳过渡，今次无风无浪。据知情人士消息说，他被拉和经济无关，既然不是经济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了。台湾的尼布恩合唱团最近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国际合唱大赛，比赛前却突然被中共抗议，要求主办单位撤下台湾国旗。虽然这段突如其来的插曲令到大家心情受到影响，不过来自高雄的合唱团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上场，稳定发挥实力。到了决赛期间，他们以超高的分数 95.9 分拿到金牌，好消息全遍网络，但是就激怒了小粉红。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奖状照片显示，虽然在公开场合未有提及，但是东京国际合唱比赛主办单位正整将 H 组民族音乐的冠军高雄市尼布恩合唱团分别颁发了印有台湾字样的奖状，以及印有中华台北字样的另一张奖状，以褒奖台湾的成果。对于这个行动，网民评论说，中共的霸凌十分严重，东京国际合唱比赛的组织者可能是怕公开和他们对抗。即使是这样，尼布恩合唱团在夺金之后依然骄傲地拿出国旗合影，比出手势叫台湾第一，展现台湾人的自信和骄傲。另外，虽然主办单位没有挂旗的政策，但是现场观众在团队表演的时候呼叫台湾台湾，主持人多次使用台湾介绍合唱团。地方首长和多名政要在社交平台公开为团队喝彩。高雄市长陈其迈在 Facebook 大力赞扬，说你们好犀利。另外，日本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亦都在第一时间发声挺台湾。网民评论说，反正五星旗亦唱不赢台湾合唱团，令台湾的好歌声飘向全球。有力气闹事，冇本事夺冠，真是可笑的自我丢架。用实力讲说话，用实力教训他们。29号消息，北京附近地区民众透露，北京密云、怀柔、平谷等多地至少九座水库之前同一日泄洪，导致怀柔山区的村庄断水断电，出现多条泥石流。北京对外宣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洪水造成的山体滑坡导致至少6人丧生，10人失踪。据北京当地一名主播介绍，从27号下午3点开始，北京密云水库对下游泄洪。有密云水库的工作人员对中国传媒透露，水库流量由原来的每秒80立方米增加到200立方米，下午4点增加到400立方米。青龙峡水库亦开闸泄洪，下游的大水峪村积水很快达到小腿，隶属怀柔的玻璃庙镇因为洪水失去信号，外界被告知是信号塔倒了。据悉，河北省为了保北京、天津， 再次遭受严重洪水。28号，河北涿州连日大水漫灌，网民上传影片恳求北京上游不要放水，大石桥的桥墩都被淹没，再放水又要将屋企淹埋了。亦有影片显示，距离密云水库不够10公里的太师村镇已经惨遭洪水淹没。27号，北京平谷区有5座水库同时泄洪。北京青年报在报道中罕见用泄水作业来代替泄洪。连环泄洪之后，下游村庄的情况好凄惨，承德有整个村都被水浸没。龙化县一名村民表示，庙公水库泄洪之后，几个村庄受灾严重，桥梁被冲毁，稻田同大棚全部浸水，整个村的人被逼撤离。水面上漂浮着非常多的杂物，真正的财产安全损失规模无法估计。我们会持续为你关注中国多地暴雨洪水灾害的最新情况。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大罢免之后，台湾不平静，有人逼供赖清德，外界亦都爆出中共操盘台湾政变，而美国国会急发三大利剑，再次掀起抗中风暴。释永信被捕的更多细节流出，媒体爆出他带着34个人潜逃出境美国的时候被捕，那他为了保命是不是带着核心黑材料呢？麦当劳突然卖出香港8家商铺，是不是要撤出香港？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请看详细的新闻内容。在台湾大罢免结束之后，今日7月28号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美国国会再次掀起新一轮的抗中风暴。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两党参议员计划这个星期会联手推出3项的法案向北京施压。这3项法案罕见的都是由两党议员共同发起的。其中一项法案是帮助台湾巩固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邦交。另一项法案将会拒绝涉及强迫遣返维吾尔人的中共官员入境美国。第3项法案是打击中共对海外意见人士跨国镇压的问题。法案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麦克利表示，面对中共和他在全球的侵略性行为，美国不能够软弱。他强调，无论哪个在白宫，自由和人权的价值都必须是美国领导全球舞台的核心。路透社分析指出，即使川普政府的贸易谈判得到国会普遍支持，但是近期川普在辉达晶片销往中国问题上的政策有所松动，这样亦都引起部分对中鹰派人士的担心。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希望为美国打开外国市场，这一点有时会同国家安全的必要性产生冲突。美国国会总体上对中共立场是相当强硬，但是白宫表示，总统在推行贸易议程和习近平建立良好私人关系的同时，仍然将会致力在亚太安全问题。而国会跨党派这次的立法行动亦都是对北京发出的警告，美国贸易利益不会凌驾在国家安全和人权价值之上。在7月26号，台湾大罢免落幕，但是24名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和新竹市长罢免提案全数未能够通过。跟住在28号，有人发难嗌出党主席赖清德辞去职务，立法院民进党总召集人柯建铭辞不分区立委，而国会掌门人林佳龙召集会议，会中定调拥赖挺卓。面对国内外的情势动荡，赖清德应该继续带领民进党党政合一。外界认为台湾大罢免结束，一是反映出台湾被中共认知战的长期渗透有几咁严重，第二唤醒更多的台湾人对共产党渗透的警惕性，第三是警惕中共可能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台骚扰。市政评论人江峰在节目中强调，2024年的11月，王沪宁在一场闭门会议中下达了4个针对台湾的作战命令， 每一个指令都精准地针对台湾民主制度的要害，第一，保护民主门面，第二，制造更大规模的冲突，第三，2028年前废除台湾的选举制度，第四，全面动员代理人立即在台湾行动。这四个指令构成了一套精密的合法政变剧本，目的是利用台湾的民主程序实现政权移交，而中共大外宣核心人物高志海进一步补充了这套剧本的细节。他提出，中共的最佳策略是被台湾自己乱起来，最终由立法院主动邀请大陆的军政人员协助维稳。这个策略是要通过内部动乱、社会撕裂和制度瘫痪，令到台湾自行交出主权。面对中共可能进一步的对台军事挑衅，在昨日7月27号，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如果因为台湾爆发冲突，这样英国已经做好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准备。他提到，如果一定要开战，澳洲和英国是愿意并肩作战的国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英国政府就台海潜在战争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最强硬言论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低调出访日本，和日本政界人士会面，这个引发了中共的震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日28号表示，日方纵容林佳龙以私人身份出访，已经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方严正交涉，提出强烈的抗议。外界认为川普不会为贸易而改变对中共的态度。日前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披露，川普已经明确地拒绝9月访问中国和出席阅兵，这样等于表明美方立场强硬，不愿意参与中共主导的政治仪式。报道指出，川普仍然有意思访问中国，但是时机不会是9月。目前美中双方正在评估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韩 APEC 峰会期间或者是会前会后的元首会晤可能性。与此同时，美方已经主动提出由习近平9月去美国，借联合国大会机会举行峰会，来掌控议程和主场。外界认为习近平当然很希望川普能够亲自出席，这样可以帮助习近平在国内建立权威，但是川普的态度已经明确拒绝，就是拒绝站在习近平的身边。这样说明，一，在中美贸易和台海形势紧张的时候，川普不愿意被解读为他对中共政权的背书；第二，美国要掌握会晤的主导权；第三，日前传出美国情报界已经掌握了中南海变局，而背心特暗示中国八月会换首领，甚至到外界一直都传习近平落台或者接班人的问题。因为这样，川普可能是等北京大局明朗，正在关注北京内部的政治局势。第四，这次阅兵普京会去，而川普正在着手对普京的开始制裁，更加不会前往为中俄背书。根据法新社的报道，7月27号一份关于释永信携带情人、子女等34人潜逃美国被拦截的警情通报在网上疯传，对此中共官方辟谣。不过外界认为中共辟谣反而这件事可能是真的。这一封落款为开封市公安局，时间是2025年7月26号的警情通报显示，2025年的7月26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携带34人在11点21分进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意图乘搭东方航空 MU583 前往美国洛杉矶，被有关部门查获。而在昨日7月27号，有大陆网友在微博上询问开封警方网传图片是否真实的，警方通报是假的，请不要再传播，目前正在展开工作。不过大陆网友纷纷留言说图片是假的，不过没有说这件事是假的，有些说估计通报是真的，只是影响太大，少林寺是产业旅游收入，不能够说。警方的潜台词就是这个通报是假的，但是确实对他展开了调查。亦都有网友说 中共没有辟谣释永信被捕，只是辟谣他潜逃，而中共治下的佛门早就不是清净之地了，庙成了观光地，上班还有工作服，他们不多不少都在帮党赚钱，现在中共抄了他的家，看来和尚也都逃不过共产党的内斗和抢夺。而外界认为中共官方辟谣的公信力备受质疑，外界推测中共的辟谣举动可能是为了掩饰部分真相，尤其是目前释永信被调查的消息已经被少林寺官网证实，如果释永信想逃去美国，这样他手入面可能掌握着中共高官的核心黑材料，想要投靠美国作为保命的筹码。另外他在海外有雄厚的资产，持有30亿美元，在美国和德国都有别墅土地，所以投靠美国最为保险。而作为宗教界和政商圈的交集人物，中共培养的政治和尚释永信一直都是中共的白手套，他可能了解高层敏感信息，有可能释永信在被调查之前试图带着34个人离开，但是被中共公安拦截，这个完全符合中共在处理敏感人物的时候先辟谣后证实的手法，目的就是在真相公开之前稳住局面。释永信曾经多次被举报私生活混乱，施政评论人唐正远表示，以往释永信频频被人举报都平稳度过，这一次无风无浪，没人举报他，他却被捕。根据知情人士消息说，这个跟经济无关，既然不是经济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7号发推文说，马杜罗不是委内瑞拉总统，他的政权也都不是合法政府，马杜罗是太阳组织的头目，该组织是一个控制了委内瑞拉的违禁品的极端组织，而他已经因为向美国走私违禁化学药品而受到起诉。之前拜登政府已经不承认马杜罗政府地位，而川普政府看起来也都要出手，川普总统这一次直接将马杜罗定位极端分子，指控这个组织走私违禁化学品到美国，而川普痛恨用违禁药来伤害美国人民。有网友就大胆预测，这个是川普政府要对马杜罗政府出手，如果美国不承认马杜罗的总统地位，而且还跟毒品挂钩，而推翻马杜罗政权就是合法合理。另外中共在中美洲最后的盟友也都玩完，在川普第一任期的美国司法部就曾经对马杜罗等人提出多项的指控，罪名包括违禁药品用来支持极端主义，美国国务院还宣布悬赏1500万美元逮捕马杜罗。而卢比奥的推文预示着美国将会对马杜罗采取行动，不过不理是怎样的行动，中共都将会受到牵连。中共自从2007年以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6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通过石油换贷款协议，而且因为委内瑞拉是中国石油供应国之一，中国和马杜罗的关系就会被二级制裁，一旦制裁，中共的关税就上升，而马杜罗政权如果是倒台的话，新政府可能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拒绝偿还债务，或者是要求重组。中国投资不单止没了，最重要的是他在中美洲的左右手也都没了，看起来川普总统要一箭双雕。根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创新情报技术的主要抗中平台之一，恐怕已经被中共黑客入侵。根据美国国家侦察局的证实，一个供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提交敏感合约资料的重要网站采购研究中心，近期遭到不明黑客入侵，而外泄的资料恐怕涉及专有技术和个人资料，并且波及多项美国机密情报计划，而专家研究判断落手的应该是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属于非机密的采购研究中心是由国家侦察局负责营运的，而国家侦察局是隶属国防部的第17个情报机构之一。国家侦察局已经针对网站非机密部分资料外泄通报多家合作的企业， 并配合联邦执法单位调查。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机密资料遭到盗窃，但是已经有个人资料和专利内容被未授权存取。知情人士说，黑客可能已经拿到 CIA 任务关键技术资讯，特别是数位撤除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涉及反制中国情报行动为核心的机密专案，比如监控、反情报、声纹和通讯系统、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隐蔽监视装置等尖端技术。而其他可能亦都因为黑客入侵资讯遭到外泄的，还包括建立侦察卫星和太空武器的太空军，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力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如果遭到外泄，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美资的国际连锁快餐店麦当劳集团招标出售香港八家旺铺，总市值大约是12亿港元。这个是麦当劳公司最大规模出售商铺行动。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这个是麦当劳分阶段全数出售在香港大约23家商铺的首批自置物业，引发市场猜测。位于芝加哥的麦当劳总公司发声明说，总公司会定时审视他们持有的物业，并不断地改善他的房地产组合，现在出售几个位于香港的物业，而相关的物业的餐厅营运将不会受到影响。声明又说，公司将会继续致力发展香港市场。经济日报在今日报道，进军香港50年的麦当劳今年初已经展开部署，计划分阶段出售在香港的大约23家商铺的物业。首阶段先出售8家商铺，明年再推出其余的商铺。麦当劳一下子出售这么多的旺铺，引来网上热烈讨论。有人说麦当劳用脚投票，在出售全数物业之后就退出香港，亦都有人指是体探香港物业市道，因为麦当劳拥有物业甚多，期望在楼市未达谷底的时候出售以减少损失。亦都有人怀疑麦当劳套现另有发展。不过经济日报的余光博客专栏认为，麦当劳卖铺未必是体探楼市，因为麦当劳自置的商铺一向是会租给有经营权的公司，即使物业大跌亦都不会影响出租的收入。加上楼市有周期性，而且在疫情期间的楼市低位，麦当劳都没有放售铺位。他反而认为政治因素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因为麦当劳是一家美国公司，日后中美冲突再起的时候，在香港的资产可能成为政治筹码，不如趁住有价钱就将它卖了。有传媒曾经报道，美国商务部官员在几年前曾经向在香港的大型美资企业发出劝谏，说中美冲突之下要谨慎考虑资产的去留。另外，现在已经结束了的自由亚洲电台，在去年三月结束香港办事处的时候，其中一个考虑是不希望香港的员工被港府以国安法罪名整治而成为中方谈判的筹码。而外界观察，麦当劳现在大量放售八家商铺，会令到海外企业仿效，亦都令到香港商铺进一步凋零。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